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2月14号，公元2014年4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日本信众给予毗卢遮那佛灌顶；流亡官方将纪念班禅喇嘛25周岁诞辰；流亡藏人在美国佛蒙特大学举行西藏文化展；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呼吁各界华人继续支持西藏运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和歌山县向信众们教授了菩提道次第略论和修心八颂，并给予了毗卢遮那佛灌顶后，圆满结束了在日本高野山寺院的弘法行程。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4月13号抵达位于和歌山县的真言宗高野山寺院，向来自各地的信众进行弘法。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下午的传法会上，首先介绍了世界上主要几种宗教的起源，以及他们都倡导爱与慈悲的共同点。但尊者指出，历史上也有很多以宗教名义而产生的冲突，这就如同治疗疾病的药物变成了害人的毒药一般。以印度为例，达赖喇嘛强调宗教间的和谐是可以获得的，并强调印度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世界其他地方也没有理由做不到。接下来尊者传授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今天4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了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教导信众们要养成经常观修的习惯。
卡萨人们对对对擦了钱那对对那对卡萨就不停长久生再多点的松下来。
达赖喇嘛向大家表示，刚教授完毕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和修心八颂都不算长，所以信众们应该全部背记下来，在空闲时间去思考。尊者说，修心需要养成良好的习惯，需要不断的思考，而且若能结合观察修与安住修去进行观想，就会更加有益。
上大悲人太讲了，你听声敌人们你见功等教功送之前他不明白都是想。
今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传授了毗卢遮那佛灌顶后，结束了在高野山的传法活动。
Thank you。
韩国信徒们表示希望尊者能够访问韩国。尊者回应说，虽然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但是除了日本以外，却无法访问其他的佛教国家。曾多次受到类似的访问韩国的邀请，但是这关乎韩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遭中共秘密劫持至今的第11世班禅喇嘛即将满25周岁，藏人行政中央计划于印南扎什伦布寺中举行官方纪念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于1995年被中共秘密劫持，至今下落不明。4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的25周岁诞辰日，藏人行政中央计划在印南扎什伦布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且已经派遣专人前往印南进行筹备工作。此次纪念活动筹备小组成员印南西藏难民社区总主管伽马森格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日前宣布2014年为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之年，流亡藏人将为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以及第十一世班禅喇嘛25周岁诞辰日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班禅喇嘛的25周岁诞辰日纪念活动地点被选在位于印南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的扎什伦布寺中举行。伽玛森格继续表示，活动筹备小组将邀请西藏格鲁派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代表以及当地印度官员等出席班禅喇嘛诞辰日纪念仪式。据了解，活动筹备小组还计划为十一世班禅喇嘛举行祈祷法会，祈愿他永驻世间，早日脱离中共监禁之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佛蒙特州的藏人社区民众近日在佛蒙特大学中举行西藏文化展览，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独特的文化及境外藏人们的流亡生涯。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应美国佛蒙特大学的邀请，位于佛蒙特州的藏人社区于本月5号在佛蒙特大学伯宁顿佛兰盲人博物馆中举办西藏文化展，向当地民众展示佛教法器、西藏传统唐嘎绘画、现代美术作品以及西藏歌舞表演。主办方还特别邀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朗杰寺僧人在展会现场绘制藏传佛教的采茶坛城。据悉，这场展览活动将进行至今年6月22日。佛蒙特州西藏社区主管米玛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次在佛蒙特大学的邀请下，我们展示了西藏传统弹嘎及现代美术作品，同时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藏人儿童还演唱了一首由我创作的歌曲《想念故乡，想念父母》。这首歌曲表达了藏人沦为流亡者的悲痛之情，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好评。美国佛蒙特生活杂志特约编辑汤姆·史莱顿撰文评价了此次的西藏文化展。史莱顿写道，展览中一名藏人身着传统藏装，胸前别着写有西藏自由字样的胸针，让他感受到了西藏被中共统治、藏人失去国土后不懈进行抗争，同时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据了解，美国佛蒙特州藏人社区每年9月和10月份都会组织当地藏人民众以举办西藏文化节的方式来向世人介绍西藏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呼吁各界华人继续支持西藏运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海外多个华人社团举办名为纪念胡照勿忘六次见证民主中国未来的研讨会，纪念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六四事件25周年。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受邀前往出席，并呼吁各界华人学者继续支持西藏运动。据博讯网消息，为纪念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25周年，美国纽约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同中华学人联谊会、公民力量及民主中国阵线等多个海外团体于本月12号在纽约法拉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会议室中联合举办了名为纪念胡照勿忘六四先阵民主中国未来的研讨会。旅美中国作家、政治评论家陈破空、中国约明大同盟主席格立方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 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等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贡嘎扎西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表示，自己作为一名藏人，非常尊敬已故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他指出，1980年5月，胡耀邦前往西藏进行考察后，针对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决定改变当时的政策，但是由于受到政治压力，未能着手采取有效措施。达赖喇嘛尊者之所以曾提出，如果胡耀邦先生还在世，西藏问题或许已得到解决的原因也在于这点。贡嘎扎西还指出，胡耀邦先生逝世25周年，藏人们仍秉持以藏汉互利为宗旨的中间道路政策，但西藏问题至今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贡嘎扎西认为，这是因为目前的中共领导层里缺少像胡耀邦及赵子阳等敢对中共真实状况直言的人。贡嘎扎西最后还呼吁与会的各界华人学者及名誉人士加大关注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并继续支持西藏运动。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根据我们所叙述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对话问题，人们不会怀疑我所叙述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人们更多担心的是，是否被统治者加上一项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追认这是非法的活动。这种可能性显然存在，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工具，在任何时间危害到他的统治权时，他都有权来更改有利益自己的法律。事实上，他可以把法律的所有枪口都对准他的人民或被他殖民的人民，但人民不可能用法律来惩罚统治者，除非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议会等具有民主性国家宪法的控制，否则对一个贵族或君主政权的独裁国家来说，人民用法律来惩罚他们的某些违规行为是一种妄想，人民也不会这样去做。就像牧区的铁丝网一样，把草地圈起来时，不是为了防止人越过另一块草地，而是防止成群的马、牛、羊不在主人的支配下越界去吃别的草地。统治者的目的显然是像铁丝网一样，控制不利益自己的人民越过所制定的法律。对于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来说，了解非法和合法是对自己的一次了解，因为即将要做的事情会受到来自统治者法律的阻拦。当一个国家诞生时，它的基本组成是法律和军队，那么可知当一个国家成为他国的殖民地时，条件是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独立国家或地区，即它存在自己的法律，并且我们肯定它的法律认为入侵者是非法的。也就是说，英国人入侵印度和中国人入侵西藏时，在印度和西藏各自的法律上所认可入侵就是非法。当英国完全控制了印度，中国完全控制了西藏时，这些统治者必定依照自己的切身利益辩护，尤其是针对他们非法制定的法律获得合法性而制定针对性的法律，即不承认被殖民国的法律是合法的，同时把被殖民国的民族独立行为制定为非法的。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